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三，同时也是农历的5月7号哦。今天可以说有两位寿星，一位是阳历的，一位是农历的。我们要先来揭晓农历的小寿星是谁咯。农历5月7号的寿星是我们来自浙江的曾开心。哇，可以替开心庆生，真是太开心了。开心2014年出生的，喜欢看书还有跑步，生日愿望呢是希望收到惊喜的小礼物哦。那么另外一位寿星是谁呢？另外一位寿星就是6月20号出生的立心姐姐的妈妈，母亲大人。立心姐姐的妈妈个子不高，瘦瘦的，短头发，戴眼镜。我想她的兴趣呢是帮助别人，还有带给别人欢乐。妈妈还在她的院子里面种了很多的菜，还有种花，种仙人掌，还有养很多的小鱼哦。妈妈的名字呢是清新，就是清新的人有福了的那个清新。那么今天要送给两位寿星的祝福呢，在撒母耳记下22章33到34节。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祝福今天的寿星开心小朋友，还有我的清新妈妈生日快乐，天天蒙福哦。
生日快乐，
祝你快乐，
生日快乐。相约爱的花园，你在身边，心里很甜。生日快乐，
拍一张幸福的照片，我们一起笑容满面，纪念幸福的一瞬间。
生日快乐，有你我什么都不缺，和你相亲相爱到永远。
祝福今天的寿星生日快乐哦。不知道开心会收到什么样的惊喜小礼物呢？不过立心姐姐的妈妈的生日愿望是什么，我倒没有问她耶。待会儿应该要来问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我们要来进行的是方舟探险去。哦，小朋友，今天呢在节目现场来了一位神秘嘉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吧。
朋友你好，我是多多哥。听立新姐姐说啊，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我，哈哈哈哈，谢谢你们啦。今天的方舟探险去啊，要来认识我们的鸽子家族哦。我们家族啊，不但拥有悠久的历史，还出了很多的飞行高手，还有战争英雄呢。小朋友，你是不是也很想要来认识我们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方舟探险去。
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
真的啦，你看，就在那里。
那我眼睛借我，借我，我也要看。哇，是大象，还有斑马，
还有长颈鹿，
还有小白兔。啊，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
好，我们走，我们走。
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想更近距离的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方舟探险去。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跟立新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动物就是鸽子哦。鸽子是一种小巧玲珑善于飞行的鸟类。其实鸽子可不是只有一种哦，鸽子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种，像是仙女鸽啊、黄天使鸽啊、红袖鸽，还有细花鼠女鸽，还有这个是大毛领鸽，还有暗色摩登纳鸽，还有花色元宝鸽，还有圆环鸽，还有麒麟花信鸽，还有黄金甲信鸽。哇，鸽子的种类真的是好多，而且每一种鸽子长得都各有特色，它们羽毛的颜色很丰富哦，有的是灰的，有的是青色的，也有白色，也有黑色，还有绿色，还有花色的，也就是好多颜色掺杂在一起。而且不只是颜色不一样，它们羽毛的外观也不太一样哦。有的鸽子呢，它的羽毛长得很丰满，让它看起来好像穿了一件很厚重的衣服；有的呢，好像围了一条大围巾；有的像戴了一顶大帽子。我们只能说，创造动物的上帝真的很有创意呢，可以创造出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鸽子。那鸽子吃什么呢？当然不像广播剧里面的多多哥什么都吃。鸽子呢，一般主要的食物像是玉米、麦子、豆子，还有一些其他的谷类。不过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奇怪，那鸽子怎么在吃石头呢？其实啊，这和鸽子的消化系统有关，因为鸽子并没有牙齿，所以它吃东西是直接吞下去的，所以它需要吃一点小石头，让这些石头呢，在它的肚子里面可以帮忙把食物磨碎，这样子它才有办法消化这些食物哦。鸽子呢，它们是一夫一妻制的，也就是一只公的鸽子会跟一只母的鸽子永远在一起，不会跟别的鸽子在一起。它们配对之后呢，就会形影不离，然后一起盖它们的家，也就是它们的巢。如果母鸽子下了蛋，它们还会轮流孵蛋哦。鸽子爸爸早上的时候去孵蛋，然后呢，让鸽子妈妈可以出去找食物吃，或是活动活动。到了下午之后呢，鸽子妈妈回来了，换鸽子爸爸出去活动活动，找东西吃咯。就这样轮流孵蛋，孵到小鸽子孵出来。小鸽子刚孵出来的时候，好小好小哦。而且它身上没有什么毛，眼睛也睁不开，更别说自己去找食物吃了，所以需要爸爸妈妈喂它吃东西。鸽子啊，会分泌一种很特别的鸽乳哦。牛有牛乳，羊有羊乳，鸽子还有鸽乳啊，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鸽子爸爸和鸽子妈妈分泌出来的鸽乳是从鸽子的食道里面的嗉囊这个地方分泌出来的。鸽乳啊，很营养哦，有蛋白质，还有脂肪，还有抗氧化剂，还有一些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的功能哦。等到大约40天左右呢，小鸽子就渐渐长大了，慢慢的可以开始独立生活咯。鸽子啊，具有很强的记忆力，所以啊，对于照顾鸽子的人，鸽子很快就会跟他亲近，并且呢，记得这个人。但是啊，如果有人平时都粗暴地对待鸽子，鸽子也会记得哦。另外呢，鸽子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归巢性，也就是它只要一出门就会很想很想回家，任何陌生的地方啊，鸽子都不喜欢。尤其是如果当鸽子遇到危险的环境的时候，它更会想家。所以如果把鸽子带到离它的家很远很远，百里甚至千里之外放它飞，它就会竭尽所能的用最快的速度飞回家，而且它也不想要在路上任何陌生的地方逗留。所以呢，因着鸽子这种特别的归巢性，人类呢就训练鸽子，让它们可以帮人类送信哦。不过呢，有些电视剧里面演得太夸张了，只要把鸽子绑上信条然后往天上一丢，鸽子就自然会飞去你要送信的对象的家里了。其实鸽子只会固定去一个地方，也就是它的家乡。那只会去一个地方的鸽子要怎么成为一个好邮差呢？还有为什么人们经常用鸽子的形象作为和平的记号呢？这些我们在下一段的栏目当中再与你分享咯。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爱带来和平。
你酷酷表情看起来有点距离，其实有一颗温柔的心。
你总是调皮又淘气，让人担心，原来是需要得到肯定。
我愿用心听你的心，爱带来和平。我愿去了解，去珍惜，爱里有和平。
天空放晴，飘来了幸福的云，我们手拉手紧紧相依。
只要你愿意我愿意，一切重新，和平的祝福就要降临。我愿用心听你的心，爱带来和平。我愿去了解，去珍惜，爱里有和平。手拉手紧紧相依，只要你愿意我愿意，一切重新，和平的祝福就要降临，和平的祝福就要降临。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丽欣姐姐。今天在方舟探险去这个好好玩的栏目里面，我们在认识多多哥的家族哦，也就是鸽子家族。 在上一段的栏目里面呢，我们说到人类会利用鸽子的归巢性，也就是它只要一出门就会很想回家的这种特性呢，让鸽子来为人类送信。其实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埃及人就已经开始用鸽子来送信咯。而到了公元12世纪的时候，巴格达城还有叙利亚、埃及他们的所有的主要城市之间都有鸽子建立起来的资讯联系，这也是当时唯一的联系方式，因为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他们只能靠鸽子来传递讯息咯。而到了罗马时代，鸽子也用来传递奥运会比赛的资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奥运会开幕的时候都会放白鸽。最近2018的世界杯足球赛不是也正在进行当中吗？在电报发明之前呢，英国人也经常用鸽子来传递足球比赛的成绩哦。而中国人养鸽子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在隋唐的时期，中国也开始使用鸽子作为通信的方式了。那一只鸽子到底要怎么成为一个好的信鸽，也就是送信的鸽子呢？并不是随便一只鸽子抓起来绑上信丢上天它就会帮你送达目的地了。要成为一只合格的信鸽，可是要进行非常严密的训练的哦。包括呢，它要和主人有一定的亲密度。那主人呢，可能前几天先把鸽子带到离家5公里以外的地方，让鸽子学习自己飞回家。过几天呢，再带远一点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接下来不断的增加距离，越带越远，越带越远。鸽子啊，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渴了、饿了，还要学习自己去找水喝、找东西吃。一般来说，要让鸽子把信送到它陌生的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的固定路线就是回家的路。所以呢，比如说一群鸽子从小养在长安，而另外一群鸽子从小养在幽州，等到这两群鸽子长大，并且呢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把长安的鸽子带到幽州，把幽州的鸽子带到长安，当人需要鸽子送信的时候，就让鸽子带上信放它们飞，鸽子身体里面强烈的想回家的感觉就会让它们很快的飞回家，并且信也送到咯。那么鸽子到底为什么能够从很远的地方找到回家的路呢？其实目前还没有绝对的答案。有人说，鸽子可能是看地上的道路啊，路线或者一些地景。有人说呢，鸽子可能是透过地球的磁场或者是太阳来进行导航。目前呢，人类还不知道真相，但是无论真相是什么，都让鸽子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特殊鸟类。一只比赛冠军的鸽子可以在一天之内从400到600英里以外飞回家哦。说到这里，那鸽子跟和平到底有什么关系呀？其实啊，把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和画家毕卡索有关哦。在1940年的时候，德国军队攻占了法国的首都巴黎。那个时候呢，毕卡索在他的工作室里面。这时候，叩叩叩，有人来敲门了。原来是隔壁的老先生。只见老先生手上捧着一只全身都是鲜血的鸽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老人家的孙子养了一群鸽子，平时呢，这个孙子就用竹竿绑上白布条做信号来指挥鸽子飞翔。可是呢，当他知道自己的爸爸因为要和德国军队对抗而牺牲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很生气，他心想挥舞白布条是向敌人投降的意思，他才不要投降呢。
所以他改用红布条来指挥鸽子。没有想到他挥着红布条太显眼了，就被德国军队发现他，结果他就被德国军队杀死了。而德国的军人呢，还把所有的鸽子也都杀死了。这个伤心的老人家呢，他就请毕卡索帮他画一只鸽子来纪念他被杀害的孙子。于是毕卡索就为他画了一幅画，画中呢有一只正在飞翔的鸽子。后来在1950年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卡索又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这幅画被智利的诗人聂鲁达叫做和平鸽，从此以后鸽子就被公认为是和平的象征咯。有一些的鸽子呢，其实啊也是战争英雄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有一只鸽子，它带着战争的资讯，勇敢地飞越了炮火隆隆的战场，因此呢，拯救了许多法国士兵的生命。其实啊，它在飞的过程中也被子弹打中了胸部还有腿部，可是它仍然坚持飞了快要半个小时，把信件带到。后来呢，这只鸽子还被法国政府授予战争十字勋章呢。而另一只鸽子呢，它也是英雄哦。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将近1000名的英国军人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驻扎。然而啊，德国军队却计划要进行轰炸，把这里炸烂。那当时通讯设备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一只鸽子了。这只鸽子成功的把求救资讯送到了20英里之外。就在轰炸开始的前5分钟，这1000名的英国士兵呢收到了警报，因此呢逃过一劫。后来这一只勇敢的鸽子被授予了动物界的最高军事奖章——迪肯勋章。亲爱的小朋友，鸽子是不是很厉害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真的有提到鸽子衔着橄榄枝的图像，就和毕卡索画的一样哦。小朋友，你知道这个记载在哪里吗？小朋友可以翻开圣经找一找鸽子在哪里，还有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又在哪里呢？如果你找到了，欢迎你来信告诉丽馨姐姐哦。
欢乐学美语
So much fun。
Hey 小朋友，今天我们在方舟探险区里面认识的动物是鸽子。没错，鸽子的英文呢叫做 Dove， D-O-V-E， Dove 啊，可不是皮蛋豆腐的豆腐哦，是鸽子 Dove。那么大家喜欢拿鸽子作为和平的记号对吗？和平叫做 peace， P-E-A-C-E， peace。 我们可以说 dove is a symbol of peace， 鸽子是和平的一个象征记号。 dove is a symbol of peace，鸽子是一个和平的象征记号。最后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哦。鸽子 Dove， 和平 Peace。 The dove is a symbol of peace， 鸽子是一个和平的象征记号。
天赋帝国度会在哪里呢？
什么欢乐卡恰碰在为你庆生啊？
哦，因为我是欢乐小会员啊。
欢乐小会员，那是什么啊？
这是欢乐卡恰碰的小会员啦，只要注明姓名、生日日期、所在地，例如中国上海或是香港九龙之类的，再加上自己的兴趣嗜好，就可以电邮寄到汉语拼音欢乐猴头福良友点 net 申请加入欢乐小会员哦。我上个月就已经申请通过成为小会员了，所以今天欢乐卡加蹦就为我庆生了。
那我也要加入。
哇，是扭蛋机耶。这是京剧扭蛋机。
哎，小朋友啊，你要不要来扭一个啊？
啊，可是我没有钱呢。
哎，这个不用钱的。你看你口袋里有什么呢？
口袋？哎，我的口袋怎么有一枚硬币啊？上面还写着信心。难道是要用这个信心的硬币来扭扭蛋吗？
没错，来，快来试试看。
好，看我的。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
亲爱的小朋友，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喽。哎，什么是使人和睦的人呢？就像鸽子一样，作为一个和平使者。不过说实在的，鸽子其实没有做什么啦，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做什么呀？比如说，当我们的朋友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说，哎，别吵别吵，有话好好说。或者是当有人在传别人的坏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传坏话，让朋友们的感情不要受到伤害。当有人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生气，但是呢，却不做出犯罪的行为，我们不随便的打人、骂人，而是能够和平理性的把问题解决，这样我们也可以成为真正的和平使者哦。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丽馨姐姐，让我们一起成为真正的和平使者吧，明天见喽。
爱带来和平，我愿去了解，去珍惜，爱里有和平。看天空放晴，飘来了幸福的云，我们手拉手紧紧相依，只要你愿意。